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先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惑教学异端之分辨是第十四课。我们需要抵抗罪恶，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克服他们。我们尤其必须要胜过胆怯，在逼迫中为耶稣做见证，那是非常重要的。但认识人性的软弱，上帝的恩典，并且进一步的追求真神，认识真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重要的。异端分辨第十四课，林老师继续带我们看今天世界里的异端，谈耶和华，耶和华见证人会。
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那么从十二课开始呢，我们就谈到个别不同的异端。那么这些的异端虽然是过去的产物，但是呢它的影响力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甚至呢在今天有许多的宣教士都是这一些的异端的宣教士，那么进到我们的国内做一些的宣传，导致我们国内多了一些的异端。那么上两课呢，我们就谈到摩门教。由于摩门教他们的规矩是所有的青年人他们必须在一生中间呢有两三年的时间奉献给他们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出到外国。那么林牧师在本国这里呢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些摩门教徒，因此我们从上两课开始就谈摩门教。今天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异端，也是我们可以常见得到的。那么这些的异端我们还停留在批判期记得吗？是宣道时期1789年到1914年的产物。那么以后我们还会谈现代的异端，还有我们国内的异端啊。好，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要谈的第十四课，耶和华见证人会这样的一个异端。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开我们的心，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求主耶稣真理的圣灵引导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越听越探讨越明了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主你自己的磐石上。主，求你保守我们这段听道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和你谈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来谈谈一下他们的渊源。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会呢，它的根源其实是非常古老的 亚流派的异端。那么亚流派的异端呢，我们以前已经谈过了，大概在主后四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亚流公开宣讲异端，还记得吗？他主要是否认基督的神性。我再稍微大略的谈一谈啊，虽然过去谈过。那么他认为呢，父就是上帝比耶稣基督在先，所以呢，耶稣基督未曾和天父永远同存。第二呢，他认为基督是被造的，不过是最先被造的而已。那么第三是道既是被造的，所以不能够和神同等。最后呢，他认为道就是主耶稣也有可能会犯罪。当时因为有一些附从了亚流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信徒中间呢就产生分裂，于是教会就召开了第一次的国际性会议，我们就称为非常著名的尼西亚大会。经过非常周详的讨论分辨以后，感谢神的恩典，当时的大会决定亚流派是一个异端，并且辨明和保存基督纯正的信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定定了我们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尼西亚信经。但是没有想到呢，1400年多以后，亚流这个异端再一次借着一个名叫罗素的人呢，在美国使他苏醒过来，重新在扰乱现代的社会。好，我们来谈谈近代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兴起啊，他的起源。罗素这个人呢，他1852年生在美国宾州阿里根尼，早年对宗教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呢对教会的信仰，特别是长老会的信仰啊，因为美国他生长的那一代是长老会，特别是对这些的永行的永火的这些的教义，还有预定论等等啊，都感到非常的反感，曾经放弃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他后来呢和一些复灵会的信徒来往，那么就开始恢复对宗教的热心。结果他在1872年开始宣传他的论说，在最初12年之内呢，他都没有固定的名称。1884年他自称是西安守望台，1909年改称为人民讲道台，1914年又改称国际圣经学生学会，直到1931年在罗素的继承人罗森福的领导下改为今天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引用以赛亚书43:10-12以及44:8那里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意念为名称为根据。他们认为神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就是指今天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好，我们再继续谈耶和华见证人通常他们传教的方法。首先呢，他们有庞大的文字工作，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的杂志，其中一种就是守望台，那么每一期以125国的文字出版1890万份，非常的惊人啊。另外一份是觉醒，以81国的文字每期出版1570万份，所以他们在文字传教方面做的非常的多。第二呢，他们是逐家拜访，一户不漏的来拜访每一家。当耶和华见证人在某一个城市开始他们的工作的时候，那么先将这个城市呢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然后呢就每区住街住家的登门拜访，不漏掉一户。他们手持的一些的书刊和一些小型的唱机，非常有礼貌的进入你的家。他们从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的老师们啊学习了背诵了数十节的经文，然后能够像鹦鹉一样机械似的将他们所教训的说给我们来听，并且说明我们的信仰如何如何的错误，如何如何的错误。根据经验呢，很多在神的话语缺乏追求的基督徒，对他们这一些的招数啊， 常常是招架乏力，招架不住的。好，第三呢，他们传教的方法是推销一些印刷品。见证人会深深的晓得文字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每一会员呢，必须奉献时间来推销印刷品。很多人每个月奉献60个小时做推销员或者是拜访的工作。如果拜访的人到我们的家啊，走的时候必定会留下一些的书刊，希望他们走后还可以继续的影响你。好，最后呢，要说一说他们所用的圣经。当他们和你谈话的时候，会处处的使你感觉到他们如何如何的熟悉圣经。当你不同意他们的论点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你说，你如果参考一下圣经字典，你就会明白了。或者说，你如果多研究圣经的原文，你一定会同意。或者又说，我真巴不得你以后多读正确的圣经译本。他们所指的，留意就是新世界译本。新世界译本，这就是他们常常传教的方法。上一回我们说到摩门教的传教士上门讲道，那么其实呢，我们只要凭他手中拿的是摩门经或者是一些的衣饰、一些的金牌，我们就立刻能够识破他们是传别的福音的，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出去，我们可以不用和他们多谈下去。但是呢，当你碰见一些态度非常诚恳，自称是研究圣经的学者，那么愿意跟你一同查考圣经的真理，你或许会以为他们是我们一起正道中人，天晓得他们可能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要同你见证的是最非基督教的，应该说是反基督教的道理。所以在众多的邪教的中间呢，林牧师认为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顶难察觉和顶难应付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了解他们所谈的。好，耶和华见证人会宣传的所谓耶和华王国的好消息，这是他们所传讲的。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把圣经论到罪人可怕的结局，那就是地狱的永火永苦，全部一笔勾销，因为这是他们的创办人罗素最讨厌的那个部分。根据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的报道，他们的创办人罗素主张和禽兽一样，我们人都是魂，能死能灭，死后不复存在，无知无觉。而地狱呢，只不过是圣城外的垃圾池，火湖只是象征的说法，阴间只是坟墓的同义词。而慈爱的上帝不会实际使人永远受苦的，而且绝大部分的人在千禧年国度中都会复活过来，成为与死前一样的人。在人第二次中呢，也就是第二次的人生中呢，接受基督，透过由耶和华见证人组成的神治组织的统治，如果人不服从基督直接统治，或在千禧年后撒旦或释放的时候再受到诱惑，就会被判永刑，不是永远的在地狱受苦，而是从此一了百了的湮灭，所有都没有。所以那些在世上做尽坏事的人呢，一定接受他们这种的罪人的结局的看法，因为将来只不过顶多去到一了百了的地步，不用变成人或者不用变成别的东西继续的受苦，那也是一件好事。哎，这样的想法岂不是进到佛家的涅槃吗？对不对呢？而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都是因为我讨厌这个讲法，结果我就要反对这个讲法，把我自己所想要的讲法呢放在信仰的中间，而完全不是。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如果说有永刑、有永火、有审判、有地狱的话，那即使我不喜欢，我也应该接受才对啊。听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基础，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好，我们再谈谈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宣称圣经是上帝的道和真理，哎，这没错。而且认为所有宗教的道理，不论是他们自己提出或是来自其他方面的，都应该要查考圣经以决定这些的道理是否合乎圣经的教训。这似乎说得很好，但是 叫人奇怪的是，他们所主张的道理，既然是以同一本圣经为根据，为什么竟然和正统教会的教义完全的冲突，而且背道而驰呢？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会说，首先要了解耶和华见证人的解经法啊，他们毫不讳言的说，除非经文的措辞或场合明显的表示属于比喻性或者是象征性，否则耶和华见证人便会照字面加以接受。这种字面主义使他们相信，根据家谱的推算，上帝在公元前4026年创造人类、哦、非常的准确啊，公元前4026年创造人类。那么呢，人类生存的6000年已经结束了，因为现在2000年了。千禧年国度就是一个带来休息和疏解的安息时期，那么将会在1975年的秋季来临。这个预言是在守望台，守望台就是他们的杂志了，在1966年，在他们的题目为《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提出来的。可惜呢，这个预言呢，至今没有应验。由此可见，谁是假先知，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您说对不对呢？我们上一回也说到，如何辨明真假先知？真先知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奉耶和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这叫真先知。假先知呢，说了很多，但是没有应验，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就分辨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耶和华见证人自己呢，看为是天上那个144000位参加羔羊婚宴，而且受过圣灵膏抹的人。144000呢，是在启示录14:1-3那里所提到的啊，将来有144000人。那么他们认为呢，只有他们啊才能够称为144000，他们能够享受羔羊的婚宴，只有他们才能够重生，而且成为上帝属灵的儿女，其他的人都不是了。那么他们将来呢，会与天上与基督一同统治世界。而现在呢，他们也是上帝已经建立在天上的新规制，也就是神治组织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有权替上帝的王国发言。后来呢，耶和华见证人呢、啊，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了，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一方面他们能够作为王国的好消息得到了校正，而引以为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数目早已经不止144000人了，这就使他们非常非常的忧虑，因为在天上就有144000人，如果多过了怎么办？144001个人呢怎么办呢？于是呢，在1935年，他们的其中一个继承人叫做卢素福的，在5月31号的演讲里边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见解，他指出额满见疑都是羊圈之外，就是另外的羊，这个见解立刻被奉为被揭露出来的真理。其实守望台的这些的社长们呢，从罗素、卢素福到今天的法兰兹，美国总部的神智领袖，各地的分社小组啊，他们不称教会，他们称小组啊的长老，都要求一切的见证人绝对效忠顺服。社长们的见解，对圣经的解释，领袖的颁布，都有无上的权威。圣经成为他们生吞活搏、去意去解以及自圆其说的工具而已。他们说他们相信圣经，但是他们其实更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他们自己所谓的长老，他们的负责人，而把圣经放在一边。他们和我们谈圣经的时候，只不过是只会讲那几十节的经文而已。所以当我们一听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如果常常只强调144000，还有许多的预言的话，要小心，恐怕我们已经上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当，我们还不知道。好，耶和华见证人呢，其实非常的敌视基督教的，可以说凡是正统教会所主张的他们都加以反对，违背正统信仰的却尽量接纳， 因此便形成一套反基督教的教义。简单的来说，耶和华见证人所主张的就是基督教信仰所否定的。所以他们如果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那么样的忠于圣经，那么样的按着圣经的意思来解释，使圣徒根据圣经来生活的话，那么又怎么会跟正统的教义相违背呢？可见这些人，他们不是要圣经的话语，而是要他们自己的意思，把圣经的话都引进自己的意识中来，然后断章取义，胡乱解释，以他们自己的想法为想法。这时代的异端岂不都是这样子而来的吗？好，我们再看看他们的教义。我们先从他们的神观来看，除了圣经观有许多的东西都不符合以外，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位一体的上帝，他们认为三位一体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为什么不可信呢？因为想不通，怎么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呢？所以他们就不信，他们就是认为上帝是一位一体的，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但是呢，都是隐藏的，不可知的，这是他们的看法。我们要强调的是，三位一体乃是圣经中的一个真理，也是圣善的灵他们最大的一个奥秘，是几乎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以外的事情。但是我们凭着神自己的启示和引导，那么在我们这个异端分辨前面第五、第六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三位一体的来源，圣经怎么样的引导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教义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一些关于三位一体的事情。其实我们再重复谈一些，其实这是全部圣经是三位一体的表征的根据，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三位一体是整本圣经里面归纳而成的一个表证和根据，不是可以凭着我们人自己自说自话。如果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它想成三位一体那么难解释的奥秘，然后不断的被许多的人攻击，怎么可能有三位一体的事情？可见这必然是从圣经里边引发出来的表征。虽然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么难懂的奥秘，但是那仍然是圣经的见解，这圣经的启示，因此我们正统的信徒，我们就只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好，第二，神虽然一方面是隐藏的，这在以赛亚书45章15节那里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神又是很愿意人认识他的，对不对呢？这位至高无上满有尊严的唯一真神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不愿意运用自己的威严将自己威吓的直接显示给人，而愿意间接的透过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物、人以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将自己表达给人。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的记载，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神愿意人知道。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他愿意让人知道他的作为。罗马书一章20节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愿意借着自然的启示让人了解他更多。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约翰福音14章9节说，人看见我就看见父。哥罗西说一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这一再的都强调三位一体是真实的，神是自隐的没错，但是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愿意让人更多的来了解他的。好，我们了解了耶和华见证人在神观方面的错误以后呢，我们来看看他对基督论的看法，这是他们特别强调特别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他们说，第一，耶稣是被造的， 神最初造了两个大能的天使，就是米迦勒和路西弗。路西弗背叛了神，成为魔鬼，米迦勒被差到人间，就成为耶稣。但是这些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信徒相信这是从他们的领袖出来的，他们就必须接受，就是这么一回事。第二呢，他们认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并不是兼有神性和人性，他在世的时候只是一个纯粹的人，和没有犯罪前的亚当是一样的，他否定上帝的神性啊。第三，他说耶稣这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永远的死了，是遭受了永远的毁灭，永远不复存在，这也是他们的教义啊。人死了就完全灭没了，没有了。为什么会完全灭没呢？因为这个人不断的犯罪啊，亵渎我们的主耶稣。第四，他说耶稣这个人从来没有复活，就是他犯了极大的罪啊，前面我们说过了，所以他最后呢完全的灭亡，空的坟墓呢，他说并不能够证明复活的事情。他的身体或是被上帝取去，或化成气体，没有人知道。他说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却知道啊，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好，第五，为了酬谢耶稣这个人的顺服，上帝赐给他一个神性的灵体，所谓复活就是灵体。但是圣经明明的，当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他说你来把你指头探进我的肋旁，我的手掌看看，鬼魂是没有肉体的，但是我有，正好反驳了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见解。所以他们说他们是从字面来认识神的话，雷牧师就觉得恐怕他们连字面了解神的话都了解得很少。好，接下来他们认为这个灵体的耶稣呢，可能和神永远长存，可能啊，但耶稣这个人的前身米迦勒乃是被造的，不是与神同时开始。他们的用意就是要强调耶稣没有神性这样的意思，而且耶稣呢是从另外一个天使来的，被造的。最后他们认为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新世界译本圣经翻译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是这样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一位神仙。他们的英文新世界译本的 God 这个字呢，本来我们的译本是大写的神，但是他们把它变为小写字母的神，就是神仙的意思。好，我们首先要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自己说主耶稣是被造的，乃是卑微人类对真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亵渎。如果我们没有参与神的创造，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被造的呢？一派胡言。全本的圣经，上一次我们看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而米迦勒呢？而米迦勒呢，是向神尽忠，是神所重用的大能的天使，但绝不是耶稣其人的前身。第二，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自称自己是人子，表示他有完全的人格。主耶稣他也称为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一章49节、11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16节，表示他有完全的神格。在马太福音一二两章和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被女子所生，成为一个人。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十章、马太福音26章的经文，同时也证明耶稣是神，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好，第三，主耶稣的身体复活是确确的一个事实。主耶稣自己预言他身体要复活，这是圣经里边的记载。空坟墓，他说不能够证明什么，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还说是化成气体，或者是被上帝取去，完全他自己所想出来的。但是呢，林牧师想，坟墓是空的，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因为神的大能使他复活，他离开了。第二，是 被人偷走了。不相信的人呢，就通常会说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林牧师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记载，坟墓的门口有两个大石头封住啊，当时还有兵丁把守啊。而兵丁以后说他们睡着了，所以被人家偷走。那么睡着了又怎么知道被人家偷走，被谁偷走呢？如果知道的话就应该抓人，如果睡得真的像死了的一样，就应该说我们还没睡以前明明还在，睡醒了就不在了，只能够这样说。怎么可能说我睡着了，然后人家怎么偷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呢？不可能。好，如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偷走了，耶稣基督门徒在当时非常的软弱，怎么可能变成那么能够有见证的来宣讲福音，为一个假的一个谎言来做见证呢？这是不合乎人性的。如果是被敌人偷走了呢？那么当彼得在耶路撒冷高声宣讲的时候，他们应该说耶稣并没有复活，我们在这里有他的身体，这个就是证据，对不对呢？可见耶稣基督他真的真的复活了。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自己将来能够靠着神的大能进入天堂，有复活的确据呢？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对圣灵的这个看法。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教训是认为，圣灵乃是一位一体的神所发出来的影响和力量，只是一个影响和力量而已。圣灵是没有位格的，也没有生命，这是他们对圣灵的认识。好，当我们上一次谈到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呢，已经非常明显的，到了新约说的更加的清楚，圣灵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的神。以赛亚书48:16，以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他们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是从以赛亚书所引发出来的，但是以赛亚书有这样的见解，他们竟然都没看见。好，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4:6，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是有位格的，是一位神。到了新约时代，三位一体的教训就更加清楚啊。最要紧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宣告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他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奉圣灵的名受洗，对不对？可见他是真神。保罗的祝福我们也看见同样的一个真理，圣经中给我们看到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是活的，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怎么说他有情感呢？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所以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对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引导人，他教训人，他禁止人，他劝诫人，而且他差遣人，他规定一些的事物，他感动责备的工作，帮助人成圣称义，并且呢，在我们的心里证明我们有神的印记，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不单单只是一个影响，一个力量，他是神，他今天仍然在动工，在工作。好，我们继续再看他们对于救恩这样的一个见解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认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死的意义就是生命完全被消灭，永远不复存在，特别是那些作恶的将会烟消云散。第二，他们认为千禧年的时候啊，人的灵魂将要复活，并且享受第二次得救的机会，获得永生。第三，他说我们今世并不是为自己的罪死，而是为亚当的罪死。那么他们就引用圣经说，圣经岂不是这样说吗？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我们是为他死，而不是为自己的罪死。好，他们还认为呢，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能够使人得永生，不能够使人得永生，只能够使人有资格参加千禧年的审判，而获得第二次的机会来重生。他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 接下来他认为一个人只能够赎一条命，绝不可能赎全人类的罪。他又说基督的死是为了救赎亚当，亚当因为犯罪而被消灭，基督受死被消灭以后可以使亚当复活。他们也否认地狱的存在，但是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实在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一个异端的想法。圣经明明说罪的结局就是死，但是死不是终结，不是完了消灭了。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启示录那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到火湖里。他们说他们是用圣经的字面解释，但是我把圣经的字面解释一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似乎又不像是读圣经了。你说对不对呢？圣经明明的又提醒我们，人得救决定于他在世的时候是否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启示录20:4-6说到义人复活，他们是已经得救的人，复活与主同作王1000年，而不是复活后到第二次得救的机会，没有这回事。圣经说人若不相信耶稣，则今世来世要为他的原罪，为他的罪以及他自己所犯的罪死。圣经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乃是指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上一次我们读的罗马书5:12。哥林多前书15:22又说，但圣经又说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亚当留给我们的这个原罪也可以因信被除去，我们真实相信耶稣，今世来世都不会为自己的罪而死，因为我们的罪主已经担当了，这是我们的信仰。最后圣经一再的说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今生来生全备的一个救赎，使一切相信的人出死入生。圣经找不到一处所谓千禧年的审判的教训。好，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做一个结束。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对来世观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辨别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第一是经常预测神的国度，耶稣什么时候要再回来。在过去他们已经一再的预测这样的时间表，但是没有一次应验。第二，对来世对末日的事情他们做过分的猜测，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对社会常常也是采取反文化反世界的立场，他们对一切的节日，比如说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世俗化的传统，他们都一概的不参与，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是一个见证的美好的机会。但是话说回来，他们也反对基督教所有的东西，只要是正统教会所举办的，他们都一概否认，持对立的立场，常常在许多的礼仪上忽略了他们的历史性。由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在许多重要的环节上，特别是三位一体、救恩论、教会论、基督论、末世论等等，都和圣经完全不符合，因此呢，我们不可以称他们为基督教。也因此我们要思想如何向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传讲纯正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异端的见解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加的有智慧的来向他们传达正统的信仰根基。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委身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在主你自己的作为上，好叫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正统圣经的真理来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归正。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来上这个课程，并且更明白主你的心意。 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机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